F-16 黎明打击伊朗目标，以色列怒斥俄罗斯。李克强突然离世，习近平水洗都不清。中疾控首席专家吴尊友病逝，十日之后才公布消息。中国国产无人机引发事端，印巴边境开火。美国艺术团南韩演出受阻，美国会议员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派驻在叙利亚伊拉克的美军受到连串袭击，26号美军 F-16 在黎明时分出击，对叙利亚东部两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和他所支持的民兵组织的设施发动强力攻击作为回应。而暂时推迟进军加沙的以色列军队其实一直都有行动。在这个时刻，俄罗斯闪电邀请哈马斯访问俄罗斯，受到以色列不留情面的痛斥。27号清晨4:30左右，美军派遣两架 F-16 战斗机针对邻近叙利亚伊拉克边境的小镇阿布卡马地区，以精确导引武器进行攻击，目标是敌方武器和弹药储存设施。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攻击行动是由拜登总统直接下达命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声明说，针对住伊拉克、叙利亚的美方人员发动的一连串连续但是未能成功的攻击是不可以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这些精准的自卫攻击是对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回应。奥斯汀直指伊朗想隐藏自己双手，否认自己参与袭击，美国不会给他得逞。如果伊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袭击，美方亦都将会采取进一步攻击。白宫26号才表示，拜登已经罕见地向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发出警告，要求德克兰不能够针对部署中东的美国人员。同时，美国分别派出900名和2500名士兵坐镇叙利亚和伊拉克，向当地部队提供建议和协助，阻止伊斯兰国 ISIS 死灰复燃。在联合国和多方组织的人道救援声中，以色列在已经应要求暂停进入加沙北部的情况下，哈马斯恐怖组织26号在加沙地带又对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甚至试图通过饱和攻击来攻破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网上有人质疑，哈马斯到底储存了多少火箭弹？你在这里担心他们的平民生存条件，他们就说我们的火箭弹用之不竭，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食水，但是就有火箭弹。有人问，联合国呢？现在为什么不见人？这些低准度的拦截不会伤害平民吗？还有人说，那是再逼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剿匪。10月26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直接策划了10月7号恐怖攻击的哈马斯情报局副局长巴鲁德被击毙。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宣布，国防军同俗称新贝特的以色列内部安全局展开联合行动，在一次针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之中击毙了巴鲁德。另外有消息说，一支由100多部以色列国防军装甲车，包括一些 Caterpillar D9 装甲推土机组成的庞大部队，在26号晚进入了约旦河西岸的杰宁市，看似是对哈马斯准备的一次大规模突袭行动。以色列军一直启动行动，除了军方27号进行第二次小规模推进，以色列准备对加沙发动的地面攻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哈马斯的地下隧道网络。不过新型海绵炸弹可能会帮到好大忙。为了打击哈马斯的地下隧道，以色列国防军 IDF 一直在测试海绵炸弹。这些炸弹没有爆炸物，但是可以用于封锁敌军突然涌入的隧道入口。 防止士兵在进一步深入地下隧道网络的时候遇到伏击。这种炸弹会突然爆炸，泡沫迅速膨胀，然后变硬。以色列军队在靠近加沙边境的西伊林军事基地建立了一个模拟隧道系统，士兵在2021年的演习就已经部署了这种装备。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兵工部队的专业团队已经组成隧道侦察部队，配备了地面和空中传感器、探地雷达和特殊钻孔系统来定位隧道。在以哈冲突持续扩大的同时，俄罗斯突然邀请哈马斯政治局的高级官员马祖克率团访问莫斯科，就连中国大陆网友都热烈讨论谁是背后黑手，一目了然了。哈马斯和俄罗斯会谈的内容，俄罗斯外交部美其名说是为了讨论释放人质和安全疏散目前因为以色列封锁而被困在加沙的俄罗斯和其他外国人员，但是未有进一步透露细节。面对哈马斯和俄罗斯勾结，以色列不再沉默。10月26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海亚特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要求俄罗斯驱逐哈马斯访问代表团，因为这将会被视作是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海亚特说，哈马斯是一个比伊斯兰国更血腥的恐怖组织。哈马斯高级官员的手上沾满了1400多名以色列人的鲜血，他们屠杀、谋杀、处决和焚烧了以色列人，他们对绑架220多名以色列人负有责任，其中包括婴儿、儿童、妇女和老人。邀请哈马斯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是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并且令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暴行合法化。以色列呼吁俄罗斯政府立即驱逐哈马斯恐怖分子。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刚刚先至被宣布罢免。10月27号，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凸显中共官场诡异多变。27号上午，央视等中共官方媒体宣布，前中共总理李克强24号在上海突然心脏病发，经全力抢救无效，在10月27号零时十分在上海逝世。由于李克强死讯太突然，引发热烈讨论，各种阴谋论四起，网络舆论大量质疑李克强的死因不单纯。因为今年8月底，李克强才在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现身，当时气色不错。有人质疑没听过说李克强有心脏病，以中共官员的最高医疗保健，他今年才64岁，不至于抢救无效。台湾医师作家蔡依橙分析，心脏病突然逝世常见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冠状动脉阻塞造成心肌大规模梗塞，一个是心率问题乱跳导致血液输出不足。他指出，中共高层的健康情况都是秘密，很难知道确实原因，但是偏偏这两个情况在这种级别的国家领导人造成猝死是很不容易的。有消息说，李克强离世的地点在上海东郊宾馆，是上海最新最大的国宾馆，其中南楼不对外开放，专门用于官方接待。目前消息说，李克强26号上午11点游水那阵突然心肌梗塞。另外舆论都议论纷纷，李克强死前为什么要去上海休息呢？这里被公认是上海帮的地盘。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发文说，有重要人士透露李克强真正的死因，简直不敢相信，无比震惊。在中共国这个高速运转的绞肉机里面，每一个人就算是所谓的政国级高官，依然好像蝼蚁，毫无尊严，毫无价值。跟着下来，外界会关注李克强的后事，若果在北京办理，需要将遗体运回北京，在机场应该会有一个仪式，习近平是否会率领那些高官前往，亦都备受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局长此坂明夫当日在面书发文表示，李克强去世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大新闻，他亦都觉得非常意外，因为中共退休领导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医疗团队， 对他进行24小时的严密照顾。近年来，中共前领导人突然过世的情况很少发生。文章说，李克强年仅68岁，现在又没有国事操劳，的确令人觉得有些太突然。适逢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相继倒台，中共权力中枢处于混乱时期，一定会有很多人猜测李克强有可能是死于政治谋杀。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因为没有证据，他不予置评。文章认为，即使李克强是死于谋杀，中共官方亦都不可能承认，真相有可能被隐瞒很长时间。但是相反，如果李克强真是因为因病自然死亡，由于中共政权在各种问题上长期讲大话，一定会有很多中国民众愿意相信谋杀论。习近平在这件事件上高是水洗都不清。此版明夫说，如果李克强的后事处理不当，国民的不满情绪有可能突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1979年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1989年胡耀邦过世，引发了六四事件。中共疾控中心流行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10月17日因病去世，终年60岁。官方媒体延迟10日才公布他的死讯。中共官方媒体经济观察部10月27日报道，几位吴尊友的同事生前好友证实了他病逝的消息，但是报道就没有提及吴尊友的具体死因。近日疫情在中国再度大范围升温，很多儿童、成年患者都变成大白肺重症患者，住院病床严重不足，很多医院都一床难求。官方说是支原体肺炎，但是就广受质疑。吴尊友这个时候突然因病去世，引发外界联想。今年年初疫情大爆发嗰阵，已经有好多中共官员、名人感染离世，官方一律含糊话病逝，冇提具体死因。公开资料显示，吴尊友1963年6月喺安徽黄山出生，2017年4月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之后，吴尊友出面支持中共做维稳工具。他支持当局实施动态清零，中共无预警开放防疫管控之后，疫情全面大爆发。吴尊友再次为中共洗白，说如果提前开放会死更多人。另一个出面支持中共的专家，卫健委疫情应对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亦都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否认中国出现大面积重症死亡。大陆网友形容他和吴尊友是无良组合。大陆民间曾经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但愿世间无尊友，下联是否则人心梁万年，横批是寿比南山。讽刺的就是中共防疫三个专家吴尊友、梁万年和钟南山。日前，一架中国制造的大疆无人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引发争端。根据巴基斯坦当地的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说，有一架无人机企图入侵巴基斯坦，不过当场被巴基斯坦军队击落。随后印度军队向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石瓦尔科特县边境的哨站开火。印度边境安全部队 DSF 表示，巴基斯坦军队的无端射击受到印度军队报复。根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边境安全部队 BSF 接获通知，指不明飞行物闯入印巴边界阿姆里则地区，于是派人前往调查，但是就在夜晚八点左右受到巴基斯坦军队无端开火，印度方面就适当地还击。印度军方表示，至少有一名士兵在冲突中受伤。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发言人说，在波帕尔村找到一架中国制造的大疆 DJI Mavic 3 Classic 经典型四轴飞行器。不过双方的说法就不一致。巴基斯坦星期五时报说，印度军队向石瓦尔科特开火，违反了巴印在边界城市石瓦尔科特的停火协议。 因此巴基斯坦负责维持边境安全的游骑兵就以相同火力施以报复。目前仲未清楚今次攻击酿成双方几多人员伤亡，不过在社交平台 X 就已经有不少相关影片和相片，包括有多名受伤印度士兵被送往医院治疗，巴士满载民众逃离边境的画面。印度边境安全部队 DSF 较早前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随时保持警惕。尹锡悦当选南韩总统之后承诺要同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且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不过他这个承诺正面临考验，因为一个美国艺术演出团体收到通知，由于受到中共阻挠无法在南韩演出。推动美韩之间文化交流是包括尹锡悦在内的南韩高级官员所提倡的。今年四月在白宫国宴，尹锡悦甚至唱了美国经典歌曲《American Pie》，表示两国关系是共同价值观联盟。不过对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共就在南韩进行了近20年的干扰活动。南韩神韵主办单位表示，首尔的两间主要剧院拒绝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申请，原因是受到中共的压力。大纪元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多年来中共驻南韩大使馆一直恐吓剧院和南韩政府，威胁说如果该国准许神韵在那里演出，将会有经济和政治后果。每年在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演出的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和音乐展现了在共产主义统治之前的真正中国文化。反共产主义活动家和共产主义问题专家鲁登表示，由于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复兴和展现传统中国文化，中共将神韵视为对他意识形态的威胁。他说中共希望公众相信中国的文化由根本上是社会主义。中共不单止在南韩阻挠神韵演出，在很多国家也都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是中共的恶意阻挠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失败。但是在南韩，前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主管韩文稿说，中共对南韩政坛进行了几十年的渗透。韩文稿是公民揭露孔子学院组织的创办人，该组织主张关闭中共资助在南韩进行渗透的孔子学院。他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在过去30年招募了南韩很多各层的重要官员，如果神韵在南韩受到封锁，那就证明中共的渗透伎俩有效。他认为神韵最终能不能够在南韩演出，是南韩是不是真正是美国盟友的试金石。中共对南韩的渗透干扰已经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今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朴银珠写信给尹锡悦，表示听讲话中共试图阻止神韵在大韩民国演出感到震惊。议员佩利亦都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共不择手段在全球施加恶意影响，美国政府必须反击这种侵犯行为，将中共贴上头号国际犯罪组织的标签，直到他停止这种行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